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104页，1104页，第五行，从当中看起。观经妙宗超越啊，这是天台大师啊注解的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啊，也是非常有名的注子啊。另外一个注解是善导大师出的，叫《四帖疏》。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这个注解里头通通都引用了，而且引用的很多啊。学天台的人学观经的都用妙宗超啊，台宗祖师说的，而且智者大师的往生是念佛生极乐世界的啊，所以天台宗的祖师大德很多临命宗师都是念佛往生净土。抄里面讲，若破见思名为不退啊，破见思就是整阿罗汉果啊，这永不设超凡家啊，这个意思就指的就是永远超出凡夫的家有啊，所以他不会失去超凡家。拂断尘沙呢，这叫行不退。啊，这永不舍菩萨之心。啊，他对于诸法实相啊，有相当深度的认知。啊，对于一切众生的背道而驰，他清楚。啊，所以他教化了，他很有耐心。一个从小受教的儿童背逆是正常的，如果从小受教他还能遵循着道德的规律，这个人决定不是凡人啊，佛菩萨再来的啊，凡人哪有不学坏的道理啊，佛菩萨来应化有不多啊，啊，可是人必须要教，现在教学非常困难，不但小孩他不相信， 大人也不相信，他的父母不相信。啊，比如今天小孩从小就教竞争，啊，我在2002年，我跟昆士兰大学第一次接触，啊，2001年的911，美国的世贸中心呢被毁掉了。恐怖战争呢起来了，啊，第二年的春天，校长找我，啊，他派了两位教授到图文巴来看我，啊，邀请我跟他们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一次座谈会，讨论的主题呢，就是如何消灭冲突，啊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我才知道，大学里头啊有和平学院，但很少学校有，啊，才了解全世界只有8个学校设有和平学院，它有学位，啊，有博士、硕士学位。那么这些学生毕业之后，多半在联合国服务。啊，他们的工作是调停国际上的争端，就是化解冲突。化解是我们说的，我们说成习惯了，他们不是，消灭冲突。啊，我们东方人比他们温和，你看医生吧，西方人是消毒，那个毒也消灭掉。我们中国人家解毒，啊，把毒解开，啊，所以西方人的这个心语气都狠，啊，这跟学校接触了，种到以后啊，这些国际上活动的缘分就从这开始。啊，在座谈会当中，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美国籍的教授，是资深教授。啊，坐在我对面，我就向他请教。我说：“美国的教育是不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教他竞争？”他说是的。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没有不叫竞争的。我说竞争在提升是什么？我问他这个话，他愣住了。啊，他不知道用什么来回答我。啊，我继续告诉他，竞争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。今天战争是核武生化，是人类毁灭的战争。这种理念呢，是世界末日的理念呢， 把人带到世界末日啊，这个战争没有胜负，同归于尽，真的大家活得不耐烦了，全死。啊，何况核武战争、生化战争呢，就是佛经上讲的小三灾。啊，佛经上讲的大三灾、小三灾，我们多少年都搞不清楚，不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小三灾是第一个，是战争。战争是多长时间呢？七天，七天七夜，刀兵劫，就战争。接着呢，是七个月七天，瘟疫。啊，瘟疫之后又接着七年七个月七天，饥饿。啊，这叫小三灾。我们不懂啊。抗战期间我们非常辛苦，跟日本人打了八年，不算刀兵劫。啊，小三灾刀兵劫是七天。一直到我们有机会到日本去游览观光，到长崎广岛一看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就是核武战争啊。那你只丢了一颗原子弹了，不是七天七夜，只是一颗啊。可是第一颗弹，一颗原子弹下去之后，当时死了八万多人啊。那么七个月就是半年多啊，是什么？就是核辐射啊。感染核辐射的病非常痛苦，现在还有人，大概很少了。我去的时候应该是30多年前第一次到日本去参观访问，那个时候还有啊，人就像白痴一样，头发都没有啊，有的是手脚都没有啊，就是一口气不断，非常可怜呐。啊，那么接着原子弹炸过的地方，我们去是第8年吧，第9年，地上才长草。啊，被炸的地方的时候，大概要7、8年，地上才会生草，你就晓得，那么长的时间，地上所有植物都不能长成，那么人不是饥饿吗？啊，我们才知道佛经上佛所讲的小三灾是核武战争呢。啊，那么今天拥有核武的国家很多，储存的核弹，一颗炸弹可以毁灭一个城市，可以炸死100万人。啊，科学家估计的是应该有5万多枚。那么全世界的时候，像样的城市就全部炸光了。啊，这是人类真正的大灾难，这不是自然灾害啊，这是人为的。啊，爱因斯坦 是外国人，他不是中国人。他要是受过中国教育，绝对不会把造原子弹这种理论的方法教人。这是最不道德的。啊，这些科学技术，中国人不是没有啊，不干，不造啊。啊，它没有好处啊。人享受科学技术的这个便利是非常有限的，后患无穷。啊，第一个大忧患，从前人没有的。啊，发明这些东西，人没有安全感，这个威胁多大。啊，古人有安全感的，现在人没有安全感。嗯，科学发达，安全感没有了，这是人类最严重的威胁，最大的威胁。啊，有智慧、有道德的人怎么肯干这个事情？啊，我们很不幸，对西方这些科学技术好奇，把自己老祖宗东西收获了，啊，认为老祖宗没有人家厉害，啊，没有人家那么聪明，把老祖宗的教诲呀收获了，一昧去学。学外国人，啊，今天中国社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这起来有字了，不能责怪任何人了。两百年累积的错误的观念，啊，错误的想法。造成今天的后果啊！那么今天好，好在什么呢？全世界灾难现前了，不是一个局部的，全球性的啊！全球性都在讲竞争，没有一个国家不讲竞争，好像不竞争就不能够生存。啊，只有竞争才可以生存。啊，你死我才能够活。啊，我死你才能活，要拼个你死你死我活，干这个。违背了人性，违背了因果。啊，这就绝大的错误啊！啊，中国社会成问题了，外国社会也成问题了。中国学外国的，外国现在聪明了，知道中国历史上所记载五千多年来长治久安，啊，他就想到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啊，现在有这种观念的人越来越多，啊，到中国来找东西，到印度去找东西，去找智慧。这是个非常好的开端啊！中国人不要了，外国人要啊！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有智慧， 这是现在一般年轻人都承认。啊，是。过去古代的中国人有智慧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陀菩萨有智慧，啊，今天佛陀菩萨都不在了啊，他们过去讲学，这些著述留在世间。我们从这个里面呢，去挖宝，去发掘。啊，可是方法、心态有问题。有人得到智慧，有人没得到。关键在哪呢？关键完全在心态。你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啊，一般人讲你有良心，你有使命感啊，你希望有办找到办法能化解地球的灾难啊，有这种心念，跟佛菩萨圣贤的心念就接近，他们的东西你就看得懂啊。如果你是竞争的观念、斗争的观念啊，如何战胜别人的观念，他们这些东西你看不懂啊，就在你面前你也不认识啊。东方人教人，佛菩萨教人，放下竞争啊，竞争不是个好字眼啊，不是好名词啊，是灾难的泉源啊。啊，中国人怎么教儿童？叫让，学忍让，长大慢慢智慧开了，晓得谦让，进步了，谦虚应该要让人啊，再提升礼让，中国人是让到底，哪来的斗争？没有啊，没有战争的。翻开中国的历史，中国自己里面有斗争，中国跟外国人没有斗争过啊，一次战争都没有发生过啊，而且对于周边的这些外国都非常厚道啊，使节常常有往来啊，人家送进贡就是送的礼物啊，这中国皇上收了，但是回礼总是要多加一些，表示厚道啊。这种教育，这种理念，自自然然呢，跟周边任何一个国家不会发生矛盾， 不会发生冲突。啊，中国确实有泱泱大国的风度。啊，这个观念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一个错误的观念呢，一度很长的时间，啊，很大的面积，啊，现在因为资讯发达，交通便捷，很快就传染全球。啊，所以灾难来得很快呀！啊，我们要知道灾难的原因，然后再晓得用什么方法把它化解。啊，所有的问题，皆是教育出的问题。啊，中国古人有两句话，就把这个问题解答了。啊，子不教，人心坏了。啊，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现在子没人教，现在家没有了。啊，家不齐，要改一句，人不修。啊，不学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人不学，社会就乱了。啊，古圣先贤这些东西，你现在跟人讲，人家不相信。啊，我们的根，清朝末年。大家认为中国极弱的原因就是没有洋枪大炮，啊，以为这个是原因，错了。中国极弱的原因呢，是把中国自己传统丢掉了，啊，这个由治至实读书，祸根是慈禧太后，啊，我们想慈禧太后掌权之后，她自己文化水平不高，啊，看古人东西看不懂，又不愿意向别人请教，怕失去自己身份，啊，自己有怀疑的去问鬼问神，啊，他相信服软。啊，跟从前皇上不一样，以前皇帝遇到困难，找一些专家学者来请教，他不干这个事情，啊，自称为老佛爷。历代的皇帝都是三宝弟子，称佛为老师的，啊，他来个180度的相反。他是老佛爷，把佛菩萨都放在下面，啊，自己高高在上，不尊重儒释道，这上行下效，让老百姓，让年轻的那一代对中国传统产生怀疑，啊，这个头是他盖的。 啊，认为中国这是极弱的一个原因。其实大错特错啊！啊，对于伦理道德了，逐渐逐渐疏忽了，现在是完全没有了，看不见了。啊，可是谁都希望社会安定，谁都希望呢人与人能和睦相处，啊，能有信心。我不相信别人，人家能相信我吗？我们要建立信心，首先我相信他，他骗我，我也相信他。骗了几次之后，他就不好意思再骗了。啊，他知道，我明白，我不是不知道，我知道你来骗我，我不责备你。啊，所以人还是有良心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讲得不错啊。啊，希望你慢慢觉悟，慢慢回头，不欺骗人，能活得下去。啊，何必做缺德的事情？啊，何必制造社会动乱？这个罪非常非常的严重。看看历史上开国的帝王，为什么呢？打天下嘛，杀多少人，做了皇上了，死了之后在地狱，都堕地狱啊。真正有福报的，大福报的，哎，投胎到大家去了，将来继承王位，他不要杀人啊，他一生书能做得好，能够爱国爱民的好皇帝，死了以后升天了。啊，真正好皇帝不用武力也能够建立王朝。中国古时候有夏商周啊，夏商周之前完全没有武力，完全靠德行啊。皇上也不传给自己儿子，找真正有道德的人，真正爱民如子的人，把这个位置传给他。啊，从夏王起以后变成家天下，那个时候家天下全国并没有统一，都是部落，大部落小部落啊，所以很少有战争，战争规模也非常小啊，伤亡很有限的，社会安定啊，真正是长治久安的啊。那么今天如果不做出实验，没人能相信。有实验有宣传不能啊，真正有一个城市县市把仁义忠恕 做到了，把弟子规做到了，把感应篇十三页做到了，这个社会就安定，就和谐。啊，然后你宣传，啊，宣传不必特别宣传，把这个城市里的人民生活，从早到晚，啊，每一天到街头去访问，在电视里的广播，让大家都看到。啊，你不相信，请你到那去参观，你就看。啊，大家相信了，相信，哎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们也可以做到。这个社会恢复安定和平，我相信三年时间足够了，啊，就能恢复到安定和谐。啊，要没有这个工具，那没有办法。这个工具好啊，这个工具毁灭了我们，还得用这个工具把它救起来。工具没有善恶，人心有善恶。啊，我们断善，啊，断恶，行善。改邪归正，每个人都愿意，每个人都在想，这没有人带头。我们自己这一生在做实验呢，啊，佛教教学这个实验产生效果，啊，多少学佛的人心地善良，在这个染污的社会当中能够忍受，依旧做一个好人，啊，不贪财，不贪名利，啊，本本分分做人，来生不是人生，啊，可惜教的人太少了。啊，如果在今天这个社会，啊，像我们这样一心专心教学，其他的什么都放下，有20个、30个人，对世界影响就大了。啊，各个宗教都能够来讲学。啊，用远程教学这个方法，我相信3、5年之中，这个社会就安定了。啊，这靠谁啊？靠宗教。不要认为宗教是迷信，他不讲经不教学就迷信，他讲经教学他一点都不迷信。啊，为什么不讲经不教学，那些宗教神职人员迷了，天天讲他就觉悟了，他就醒过来了。啊，他自己迷了，所以他的信徒也迷了。啊，社会错误价值观他们就接受了。啊，今天社会 离开宗教没救啊，离开宗教你想去建一个和谐示范城不可能，啊，一定要靠有宗教信仰，啊，这些人团结起来建立共识，啊，来协力同心携手，这个示范城市可以做成功。啊，轻视宗教教育的人会吃苦，总有两三代苦，啊，但他苦头吃尽了，他没有办法不回头了。《观经妙宗钞》里面讲的三不退，文字很简单，不难体会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放下见思，这个地方破就是放下，放下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思想，位就不退了。啊，这个错误的思想见解是有标准的，啊，标准不是很高，小乘佛法的标准。啊，放下智慧开了，心地善良了，懂得爱人，懂得帮助人，美德都出来了。这些美德是自心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那他们向上提升，再把尘沙烦恼断掉。尘沙是比喻，比喻多，啊，像尘沙那么多。啊，哪一类的烦恼呢？妄想分别，人的妄想分别像尘沙那么样那么多，放下，因为他心是散乱的，散乱心没智慧，心念要集中，啊，集中就有智慧。佛门礼节合掌，合掌表什么呢？这散乱是十个指头分散的，代表散乱啊，或者呢把十个归一啊，一心啊，或者是代表一心，一心是最恭敬的啊，取这个意思啊，我这处事待人接物要把散乱心放下啊，就是用真心，用一心待人啊，别人讲话我们专心来听，这是对他尊重啊。如果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，这对人很不礼貌，很不尊重啊。能够把妄想杂念放下，心归到一处，智慧就开了啊。有智慧的人能原谅那些做错事情的人，能原谅他，为什么？他们没有受过教育，他们不知道做错事情不能责怪他， 要好好的去教他。若破无明，明念不退，则不是中道真念。无明是对于万事万物真相不了解，明是明白，就是不明白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放下无明呢，就是你全都知道了，全都明白了。你看，都不是竞争的，竞争不能破无明，竞争不能断尘沙，竞争不能断见思，通通是叫你放下，没有叫你竞争。那无明是起心动念最微细的烦恼，这个东西放下了，心就定了啊，定生智慧，智慧能够觉察万事万物的真相，不用学的啊，他本身就有这个能力，他觉悟，他明察啊，古圣先贤的东西，他只一接触全懂。道理就在此地今不推人者啊，此地所讲的不推人，只安住于实相之理，念念不移，这应是念不推也啊，念不退是三不退里头最高的、最究竟、最圆满的啊，念念不离自性，这叫念不退啊。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这相当于行不退啊，跟菩萨一样度这些苦难众生啊，很不好度还是要度我们看到美国修兰博士用意念给人治病，在夏威夷神经病院三十几个重病患啊，这些重病患他会打人，他会伤人，医生护士不敢跟他接触啊，大家对他都是严密的防范啊，怕他们攻击啊，修兰博士花了三年时间把他们通通治好了，正常出院了，医院关门了啊，这个信息传播得很快啊，大家都知道了夏威夷土著的方法，啊，他是今年3月21号到我这儿来访问， 我向他请教，你这种治疗方法根据什么样的道理理论啊？他告诉我，依据是清净心。他首先自己必须把记忆啊，因为他不是学佛，不是用佛学名词啊，把我们记忆当中一切不善的念头记忆的全部清除掉，然后再把善的念头也清除掉，让你的心恢复到真正的清净啊，就是这个心呢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用这个心来帮助别人，这是原理啊。自己如果心里还有念头，不论是善念是不善的念都不行，都是障碍啊。那么他这种清除就是佛门修定了啊。善不善念就是我们讲的见思烦恼啊，他跟小乘阿罗汉的修行的方法完全相同啊。清除之后自己身心健康啊，爱心自然生出来，对于一切人事物真诚的爱没有条件的爱，是亲近的爱，平等的爱啊，爱里头没有占有，没有控制啊。治病方法很简单，只要病人的名字啊，姓名名字啊，第二个要病人出生的年月日，要这个，再要病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了，再就是病历啊，他得的什么病，医院检查的病历给他啊。怎么个治法呢？对一个病人每一天用30分钟观想，不要跟病人见面，隔几千里也没关系啊，完全用观想，把病人跟自己想成一体，这是个关键啊，病人想成一体。那现在呢，病人这个病就是自己的病啊，自己用清净心啊，清净的意念，把这个带着病毒的细胞让它回归自然，回归自然就是最健康的啊。带着病毒的是不自然的，父母生理下来的身上细胞是自然的，不带任何病毒啊，所以用这个方法恢复自己。我自己身上细胞会要一个月的时间，每一天30分钟啊，这样子做一个月，病毒的细胞没有了，真的恢复正常了，自己真的恢复正常，你去问对对方，对方正常了，对方没有了，所以不需要见面的啊。他在世界上很有名啊，到处给人治病 啊，用的方法这么简单。啊，那么这个方法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无意当中发现的。啊，这些量子力学家了，他们研究物质。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啊，物质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最后被他们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本来面目原来是念头。啊，念头变成的物质，所以科学家就懂得了，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幻象，那么意念可以指挥物质现象，他就想到这一点。秀兰博士就是把物质，我们这细胞啊，这是得病就是细胞带了病毒啊，把这个带着病毒的细胞让它恢复正常，就是用念头啊，一天30分钟啊，决定不能想别的啊。他是对一个病人30分钟，一天可以治几个病人啊，一个月那几个被治的都治好了啊，所以3年之间的时候，他这个30多个病人完全恢复健康。啊，我跟他见面，他今年73岁，确实身心健康。我门口书，他抱着那个书，感受那个爱。啊，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诚爱心，所以什么毛病都不会生的。啊，量子力学家知道这个原理啊，所以今天他们提出一心空无，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，地球上灾难可以把它化解。啊，在理论上讲，决定讲得通。啊，所以科学家提这个告诉我们，地球上的居民，如果真正回心转意，啊，从今天起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什么样的灾难都可以化解。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大小乘经典都说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只要你把念头集中在一点，什么事情都能解决。啊，这个理论我们能相信。啊，譬如光，啊，这一只电灯的光，它是分散的，啊，四面八方它都照到。给一张纸，它都透不过去。如果把这个光集中，变成极光，啊，变成一条线， 这个光能穿透钢板，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！这个集中就是佛家讲的禅定，禅定就是把念头集中，不是别的啊。我们今天把念头集中在一句阿弥陀佛上，这叫弥陀三昧啊，或者叫念佛三昧，它就是集中嘛。只一集中就好办事了啊，我们身上什么样的疾病都解决了啊，居住这个环境它怎么可能会有灾难，不可能的事情嘛啊，灾难身体细胞变成带这个毒，带什么毒啊？带贪嗔痴慢无毒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念头不好啊，这是毒念呢、啊。常常有这个念头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就带病啊，就带这些病毒啊。所以这桩事情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啊，不能不知道。佛在今天上告诉我们，众生的病有三大类。啊，第一类的病是生理的病。啊，饮食不调。啊，穿着不宜啊，受了凉了，受了热了，这都是病因啊，这是生理的病，医生可以帮你解决啊。第二一类的病呢，叫冤业病，冤亲债主他找在你身上来，医生治不好啊。这个东西呢，哎，你诵经拜忏回向给冤亲债主调解，他同意了离开了，你病好了。第三种比较难病难办，恶业啊，自己造的恶业太多了啊。恶是什么？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疑、杀盗淫妄酒啊。贪嗔痴慢疑是恶的念头，杀盗淫妄是恶的行为啊，你的身口意三业都不善，都在造恶业啊。这个恶业起的病，佛经上有啊，杀生杀的太多了，会得肝病啊，五脏会得肝病，外面呢会得眼病，眼睛不好啊，年岁还不很大，眼睛花了，就看不见了啊，杀业重的人我们曾经见过，带兵打仗的人啊，长身将军打胜仗就杀人嘛。哎，五六十岁真的眼花了啊，那容易得肝病啊，嗔恚心重啊，怒伤肝啊啊，盗偷盗啊，偷盗心不安，鬼鬼祟祟啊，无这个 五官里面鼻有病啊，肺容易感染病，就是肺鼻是道也啊，淫欲是肾脏有问题，耳朵有问题啊，妄语是脾脏容易感染病。舌容易肝病，酒喝多了容易得心脏病啊，口有病，这佛在经上说的，五戒全破了，就是杀盗淫妄酒全干净了，他的五脏六腑决定有问题啊，外面这个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也容易起病，夜宵了病就好了啊，还有一种持戒念佛也会生病啊，修行人这病是什么呢？这个病是重罪轻报，他本来要堕地狱的，因为他念佛，因为他持戒，地狱罪夜宵了，变成轻的罪业啊，这个都是业快要恶业了，快要消尽，后面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啊，这个现象好了，他的病就没有了啊，恶业起病啊，恶念呢不善呢，那就起灾患了，这经上常说的贪心感水灾，嗔恚火灾啊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嗔恚啊，脾气大了，愚痴是风灾，傲慢是地震，怀疑是山崩地陷，啊，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现在这些量子力学家完全承认了，啊，他说佛这三千年前讲的一点都不错，啊，根据这个道理，只要我们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妄酒，不这个妄语，不饮酒，我们内部的时候五脏六腑就健康，身心健康啊，不贪不嗔不痴，不傲慢不怀疑，我们居住的环境没有灾难啊，通通能化解，通通能转得掉啊，啊，应该要明白，要懂得。啊，念老的注解里的时候，经不推人者，经文里头这一句只安住于实相之理，我们念佛人安住于阿弥陀佛啊，心呢安在这个名号上，比量子力学家所说的效果还大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依照这个理去做，是我们自己的力量。我们今天把念头安住在阿弥陀佛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微尘加持，有自力有他力两种力量具足 啊，所以效果来得更快。啊，念念不已，这是念不退。啊，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二字庄严，跟佛没有两样啊。啊，弘誓一般是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啊，这个是我们一生努力的目标，决定不改。活在这个世界，成就自己，帮助别人。啊，幕后说文经菩萨根基不移，所以文法的立业了自有差数。啊，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听经念佛得到的立业不一样，当然个人用心不同嘛。再看下面的这一段，丁三得受记也，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时初发，种诸善根，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。借当往生彼如来土，过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这是给所有大众啊都受记了，我们学这个经也给我们受记了啊，我们在里头请看念老的注解啊，今时初发者发菩提心，啊，这是听闻这部经典啊，与无上菩提心呢，他没有发，还没有发这个心，今天才发，啊，懂得种善根，啊，善根，世间的善根，就是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大乘菩萨的善根。只有一个，就是精进啊，不懈怠，不退转，菩萨善根，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啊，所以种诸善根呐、啊，愿生极乐啊，种诸善根。落实在哪里？就落实在愿生这个愿字啊？为什么呢？你生到极乐世界，你的善根永远不会失掉，不会改变。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永远会精进不懈。啊，都落实在这个词，你见阿弥陀佛怎么会退转？不可能嘛！ 啊，有这样的愿心，皆当往生彼如来土，彼是阿弥陀佛，决定生到阿弥陀佛极乐国土，将来成佛了，啊，过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啊，将来大家都成佛了，成佛名号是什么？同名妙音如来。妙音是妙音，就这一句佛号，因为你是念佛号成佛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皈依三皈依取法名呢，都用妙音，啊，现在你是妙音居士，将来你是妙音如来，因果相应，啊，这个妙音是这么来的。同名妙音啊，你懂得这个意思，你就会非常欢喜啊！啊，法心毕竟而无别，如是二心心心难，故一切经中于发菩提心的人数，均大数之也。啊，一定会记录出来告诉大家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发菩提心不容易啊。净宗发菩提心，偶耶大师教的好啊。啊，大乘经论上讲菩提心，观经上讲的。菩提心的体本体是至诚心，真诚到极处啊，自受用身心啊，什么叫身心？古大德的注解，好善好德啊，对待别人回向发愿心啊，每一天将自己修学的功德通通发愿回向给菩提，回向给众生，回向给实际，实际就是自信啊，这个说法初学的人不容易懂啊！我们看到啊，真的常常看到这乡下阿公阿婆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。哎，往生的时候瑞相还不错。那他没发菩提心呢，他怎么能往生啊？啊，他真发了，我们不知道。啊，偶业大师一点出，我们恍然大悟。啊，偶业大师说，什么是大菩提心？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。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这个信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说得真好啊！啊，那些阿公念佛的阿公阿婆，你问的什么菩提心都不知道，他说不出来，他真相信，他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他念佛功夫到位，他真往生了。啊，真真不可思议啊。啊，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么这么多菩萨发心了，既发大心， 复兴众生。啊，你看到这些念佛的老太太、老公公，他们真心、真愿往生，啊，复兴众生。他每一天做的，那都在心上。啊，你看他人对人，对任何一个人，像弥勒菩萨一样，满面笑容。啊，你问他什么，他就一句话回你：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没有第二句话，那就是佛心众生。那是大善呐、啊，我念佛给你呀、啊！啊，深深这个念佛就是回向给你呀、啊！啊，愿生极乐，故君得往生见佛。啊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真往生，真见阿弥陀佛。然后佛于诸方，诸方是十方，先后成佛。啊，在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啊，极乐世界修学毕业了就成佛了。啊，成佛同名妙音如来。啊，这就是。彻实彻宗就是一句名号啊。啊，自己成就了。将来他教别人也是教这个方法。这方法实在太好了，太妙了。啊，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叫妙音。下面这一段，普济十方，啊，这底下有两个小窟，啊，第一小段，受其法人，请看经文，佛有十方佛刹，若现在生。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，各有八万俱值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。这个利益了越来越殊胜了。啊，我们看注解这一段经文，说明十方有缘的众生。啊，具就是具足。啊，我们讲有缘众生，普得受记。啊，普遍通通都得受记，佛对众生受。当来成佛之际名受记。啊，这就是告诉你，你将来一定做佛。只有四种。啊，第一种，未发菩提心受记。第二呢，已发菩提心受记。第三种啊，应福受记。啊，应福受记啊，别人知道，他自己不知道。第四种啊，现前受记。 随便哪一种，任何一种得到都叫受记。那么没有发菩提心受记的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修净土的同学，你读过这一部经，你听过这一部经，这个理由你就得到了未发菩提心受记，你知道将来你会往生极乐世界啊。这个念佛的阿弥陀佛的种子叫金刚种子，种在阿赖耶识里头，啊，它不会失掉的，生生世世啊跟着你，无量劫它也不会消失，啊。这个种子愈圆它就起作用啊，所以来生后世又遇到这个法门，你对这个法门呢欢喜，信心就升等了啊，比这一生呢就认真了。如果还不能往生，到再来一世再碰上了，那个信心比底下又要提升，总是一次一次提升啊，到最后你完全相信，没有怀疑了，那一生就是你往生的一生啊，往生你一定见佛啊，往生见佛的事情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啊，没有第二生，往生的时候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莲花化身，莲花是自己念佛功夫成就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，莲花就长大了啊，这就是给莲花的养分，念得越多花越大，光色越美啊，你往生的时候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，这个花观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你的名字写在上头不会错的啊，佛把这个花来接引你，你坐在莲花当中，这个莲花合起来了，莲花苞一合了就产生变化，变什么呢？转八识成四智，转八识成四智需要自己修啊，极乐世界不要自己修啊，这一桩事情阿弥陀佛替你办了啊，在莲花就产生变化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带着这个阿赖耶识的时候全部没有了，完全变成法性，所以莲花在到极乐世界再一开，你出现 出来了，身是法性身啊，居住的法性土啊，法性身永恒不变啊，法性身就太美了，观经上讲的详细啊，身有八万四千相，不是三十二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不是八十种好啊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每一个光明都有佛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度化众生， 这多庄严！这叫庄严自身呐！啊，这是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。啊，都是真实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字字句句都有根据的。我们读的这个经文，虽然菩提心还没发，自己想到我应该早一点发菩提心，现在就发。不迟啊，啊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真正把现前这个世界彻底放下，啊，身体还在叫随缘度日，不再跟人计较了，啊，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去学那个阿公阿婆。那个样子是标准的弥陀弟子啊，真老实啊，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啊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，啊，得受记法人，啊，得受记前面所说的如前，法人即弥陀四十八愿当中所讲的三人，啊，位移本里面说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人。以及应祥人、如顺人、无生法人，啊，这个三种人，好像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。无量寿经云：往生极乐之人，闻七宝数之音声，而得三种之人。啊，听风吹树叶，因为极乐世界的树是无量珍宝所成，啊，所以这个树叶被风吹了啊，互相碰撞啊，就出声音。这个声音就像交响乐一样，非常好听。哎，细细去听呢，不但音乐好听啊，而且里面在说法，啊，佛在讲经说法。啊，你一听呢，开悟了，啊，得忍了，啊， 这个三种人。第一种呢，因想人，由因想而悟解真谛，啊，开悟。第二种呢，如顺人，理明白了，事也搞清楚了。啊，我们待人接物的心态自然就改变了。啊，不像以前那么刚强难化。自自然然变成了慧心柔软，啊，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态度呢如火，啊，就像贤首过失还原观上讲的四德，这四德是心德，啊，开悟之后自自然然它就显现。啊，第一个随缘妙用啊，啊，没有自己的什么想法看法了，能恒顺一切众生，啊，像普贤十愿里头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行善作恶都能随喜。啊，行善赞叹你，作恶不赞叹。啊，这个里头有无量的智慧，有无量的慈悲。啊，第二个威仪有责，啊，自自然然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都跟众生做好样子，做好榜样。啊，如果我们学佛的同学都能把这个四德做到，对社会影响很大。啊，自自然然，潜移默化，啊，让人呢看了他会生觉悟，啊，做好样子给人看，不能做坏样子。啊，我记得有一年，很多年前，香港电视台何守信访问我，啊，那个播出去了，啊，他曾经问我，问我一句话，他说古人讲了一句话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他问我，法师，你对这句话承不承认？这是大家都公认的。我说这一句话是个错误的话。啊，我举出例子：释迦牟尼佛不为自己，天没住他，地也没灭他；孔老夫子不为自己，天也没住他，地也没灭他。然后我告诉我这一生没有为自己，天没有助我，地没有灭我，啊，我活得比谁都快乐。啊，那个人样样为己的，他虽然活在世间，他不快乐。为什么呢？患得患失，他担心的事情太多，忧虑的事情太多。啊，怕失掉，没有得到的想得到，得到之后又怕失掉，你说他日子多难过。 啊，我们这什么都没有，好自在啊。啊，生活真舒服啊。啊，真正懂得享受的人。啊，我说我出家的时候受戒。道元老和尚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是真的，是他们村庄里头的人。啊，有个老人要饭的，啊，走到哪里，晚上在个破地方找个地方睡觉。他的儿子是做生意发大财的人，当然有人骂他，你这么富有，你的爸爸怎么逃犯，这成什么话。他也是很着急，找了很多人就把他爸找他爸爸找到了，找回来了，把他爸爸洗了澡换了衣服啊，供养他，大概住了一个月，老先生偷偷的又跑掉了，又去要饭了。人家问他干什么，我这个生活自在呀、啊、那个生活不自在呀、啊、你看一天到晚游山玩水，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啊，没吃的问人家要一点就能吃饱，晚上哪里都可以睡觉啊，一无所有，不怕偷也不怕抢，是不是？这个生活多自在呀、啊！真懂得人生的享受啊！啊，不干了，儿子勤也不干。啊，跟他的观念完全不相同。啊，这都是做一个什么？真正把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放下的生活，但那是佛法讲的菩萨实现的，他不是没有福相，他可以跟他儿子去享福了，他不要啊，没有这个自在，没有这个快乐啊。啊，四德第三个，如何智者？如何是外面态度，智直就是真心，是真诚啊，心要真诚，言语容貌要如何？那、啊、大家接触你欢喜。啊，这个就是不失欢喜。啊，我欢喜，别人也欢喜。啊，最后一条，待众生苦。啊，我们过最清苦的生活，给众生做样子，让众生去想一想。啊，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。你现在人说多重的压力啊，忧患，我这里没有压力，自在啊。两下一对比，你好好的想想，我们两个人都在这个世间过日子，到底是哪个如理啊，到底是哪个幸福，哪个自在？你让他去想啊，想通了，他就发现了，释迦牟尼佛最聪明的人啊，真正得大自在啊，真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 啊，每一天的工作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用身教做出来给你看啊，不是教你做，他自己没做到，自己做到啊，这是身心教学，所以能随顺真理。啊，第三种呢，无生法忍，正无生之实性，而立诸相者。真正真实了。见到了啊，无生的实性，实是真实啊，性是自性，永恒不变，永恒不改变啊。这是自性本性真心啊，一切现象的本体，他见到了啊，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在我们净土名词叫常寂光啊，常寂光我们看不见，我们的眼睛有病啊！的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的光很多，从理论上讲是无穷无尽的，那我们的眼球只能够在许许多多这个光波当中啊，看到一定的一个波段，比这个波段长的看不见，比这个波段短的也看不见啊。那么大家熟悉，我们到医院检查常常看用 X 光跟紫外光啊，这两种光线肉眼看不见，用仪器看到它了啊，其实这个波长波短呢太多太多了，长寂光应该是所有波度啊都突破了它，没有局限，它是永恒的，我们的眼球看不到，只能看到里面很最小的一个光波如果一切光波我们通通都能看见，这个世界真相就大白啊，不同维次空间你全看见了啊，这花花世界就明了了。但是要晓得所有的现象都是幻想啊，真的像我们看万花筒一样，万花筒的像全是幻象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千变万化啊，你把它转转一个月大概也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啊，我们的自信呢就像个万花筒啊，念头呢就是转动，有念头它就是转动，它就产生变化，如果没有念头呢它就不动啊，那个相就定住了不动 啊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他心不动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全放下了。啊，所以自信自然现出的那个相是最美的，最好的。啊，最好的就是自然现象。破坏自然，那就是最坏的。啊，今天的科学它就是破坏自然。啊，破坏自然带来的就是负面的，就是灾难。啊，那么佛法没有别的，佛法叫我们回归自然。这是三种人啊，得佛受记，证入无生，成无上正觉啊。通常这个无生法人是七地以上证得的啊。七地菩萨下品无生人，八地中品，九地上品啊。无生法人在上面呢，最高的极灭人，清净极灭。十地菩萨下品极灭人，等觉菩萨中品极灭人，妙觉如来上品极灭人。这个大乘佛法到了顶端了，上面就没有了，所以叫无上菩提啊，成无上正觉。如是之人故云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在七地以上。大乘教里常常讲啊，究竟圆满的实相啊，诸法实相八地才能证得啊。我们通常讲宇宙啊，中国人讲得好啊，古人怎么想出来的我们无法得知，他讲得太妙了啊。其大无外，什么叫大？没有外叫大，有外就不大。大而无外，那是这抽象概念的。小而无内啊，什么叫小？没有内就小，还有内那不是真小，小没有内。这两句话讲缺了，这是佛法里讲的什么东西啊？自信。自信确确实实它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啊。大没有边际，小呢？小没有内啊。你看经上讲微尘当中有世界啊，微尘是最小的了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微中子啊，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，又叫做极微之微。佛说了这个不能分了，分就没有了，物质就没有了啊。它是物质的原点 这个东西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，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，原子里头的一个电子，那么小，电子我们看不见的啊，100亿个微中子。那这个微中子里面呢，有世界呀、啊。啊，它有内呀，里头有世界啊，世界没有缩小，微中子没有放大，那个里头就有世界啊。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啊，谁能够进去呢？普贤菩萨啊，普贤菩萨能入微尘里面的世界，那个世界里头跟外面世界一样，有诸佛如来，他可以到那个里面去拜佛去听法，在一微尘里头。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佛常常讲八地菩萨能见到。也许到八地就有能力入微尘世界里面。啊，去供佛，去闻法。微尘世界里头有众生，那个微尘世界里头又有微尘，微尘里头又有世界，重重无尽，没有底呀。佛经如是说，老祖宗也如是说。啊，老祖宗这两句话，我相信佛法还没传到中国来，哎，就说出这两句话了。啊，这两句话要不是用自信，是无法解释的。明心见性才能解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